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2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从开国大典阅兵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我国共举行了15次国庆阅兵。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国防时空节目的记者编辑经过精心策划，深入采访和精细打磨，聚焦具有代表性的七次国庆大阅兵，将从今天开始推出七集大型系列节目《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国庆大阅兵，通过阅兵亲历者讲述鲜为人知的阅兵故事，军事专家介绍国庆阅兵的时代背景以及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阅兵现场音效，为您精彩呈现一个个振奋人心的阅兵现场和历史瞬间，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75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反映新中国成立75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沧桑巨变。敬请您关注收听。
75年风雨征程，英雄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75年春华秋实，我们的国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庆阅兵是先是军威国威的仪式，是全军将士向祖国的汇报，更是我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展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国庆大阅兵。
今天请听第一集，开国奠基。
我们有排队走向天安门，离天安门很远很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但是非常激动。走过天安门以后，就让我们横排在天安门的左侧，看其他的部队在我们眼前走过，哎呀，简直是太幸福了。
秋日的大连阳光明媚，海风轻拂，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干休所里，95岁高龄的方昆山老人回忆起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情景，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75年前，作为海军受阅方队的护旗手，他和战友们健步走过天安门，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在方昆山老人的印象里，1949年是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凯歌行进的一年。新年伊始，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1月底，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千年古都北平和平解放。4月23日，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然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也面临着许多严峻考验和挑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基本形成，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措施，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而中国国内呢，百业凋敝，物价飞涨，财政经济几近崩溃。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和威胁，中国人民从来不信邪，不怕鬼，不怕鸭。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军史专家董宝存：
其实当时的中央所定下的我们的开国日期并不是1949年的10月1号，而是1950年的1月1号。但是呢，到1949年6月末的时候，我们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当斯大林听取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通报以后呢，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条件，应该抓住时机尽快建立新中国，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斯大林的意见呢，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人民军队已经解放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土地。中共中央于是把开国的日期从原定的1950年的元旦提前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
1949年7月1日，在党的第28个生日当天，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决定开国大典由三大议程组成。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时间定于10月1日下午3时。可是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后，这样一件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和喜事却迟迟没有对外公布。军史专家董宝存：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在10月1号到来以前一直是绝对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由当时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当时啊，已经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妄图阻止新中国的成立，甚至扬言说要在我们开国大典的时候炮轰北京天安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国民党特务实际上已经潜伏下来了，他们也在准备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当时敌人的轰炸机还曾经从青岛起飞，突袭这个南苑机场，炸死炸伤了我们20多个人。开国大典的时间之所以能定在下午三点，因为我们那时候经过判断，如果敌机长途奔袭来轰炸的话，那么到天黑以前他这个飞机就回不去了。
1949年9月21日傍晚，古都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热闹非凡，600多位各界代表汇聚一堂，隆重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56岁的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
我们的根族将变成人类的历史上，他将表面对人类伸手四分之一的珍贵人伸手占领技能。
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决定了国都、国旗、国歌、纪年等重要事项。与此同时，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毛泽东同志在听取阅兵方案汇报之后说，我们历来是主张慎重出战，这次阅兵也是出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可见开国大典的阅兵意义是非同小可。可是怎么搞好呢？新中国的将领们并没有经验啊。
为了搞好开国大典阅兵，时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司令员等职的聂荣臻被委任为阅兵总指挥，又从华北军区部队抽调步兵、骑兵、坦克兵、炮兵各一个师和部分海军、空军及民兵参加阅兵。1949年7月，受阅部队官兵陆续开进北平，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原67军199师老兵94岁高龄的张元瑞回忆说，由于受阅的官兵大都是从战场上刚下来的，他们走步骑马的姿势都还是打仗时的习惯，所以参加阅兵训练时大家压力都很大。
当时呢，你小啊，刚解放，时间不长，条件就差。跟你说，当时我们在队伍里边啊，有老的有少的，和每天十几个小时训练，大家好多都晕倒了，反正可辛苦了。哎呀，反正是挺困难的。
训练辛苦还只是一个方面，当时由于我军在队列训练方面还没有规范的条文和准则，开国大典阅兵方队的横排面、竖排面究竟多少合适，心中没数。一会儿感觉宽了，一会儿又感到窄了。包括怎样背枪、怎样迈步，阅兵方案翻来覆去，不知道改了多少次。不仅如此，参加受阅的武器装备更没有办法做到整齐划一，因为武器装备大都是从敌军手中缴获而来的，被形象地称为万国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感慨地说，武器万国造，这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被列强欺凌、被战争摧残、工业能力薄弱的真实写照。
那个时候啊，就连毛泽东主席都感叹，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誓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就是带着这种贫寒的家底上路的。
1949年10月1日清晨，灿烂的朝阳迸射出几缕霞光，映照在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上午十点，受阅部队在东长安街集结完毕，整装列队。彻夜未眠的战士们此时仍然精神抖擞，他们仔细地擦枪支、擦钢盔，军装整了又整，生怕有一点褶皱。回忆起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情景，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方昆山老人至今记忆犹新，脸上写满了自豪。
海军受阅的人，每个人做了一套新的军装，蓝色的呢子裤、白帽套，胸前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我爸发给我的一个冲锋枪，左一擦右一擦，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同志互相检查。
10月1日下午2:50，伟岸挺拔的毛泽东穿着崭新的呢子中山装，胸前缀着写有主席烫金字的红色绸带，和朱德、宋庆龄等中央政府领导，沿着城楼西侧的100个台阶，踏着东方红慷慨激昂的旋律，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瞬间沸腾了，无数红旗迎风招展，宛如一片红色的海洋。30万群众的鼓掌声和欢呼声震耳欲聋。下午3点整，毛泽东自信地走到麦克风前，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这 是发自东方如同春雷激荡的声音，这是发自文明古国如同黄钟大吕的声音，一瞬间传遍中国，震动世界。接着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下午3:35，开国大典阅兵式正式开始。参加受阅的官兵总计约 1.64 万，代表着当时全军500万部队。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检阅完毕，朱德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高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治安员、工作人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参与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随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声中，激动人心的分裂式开始了。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首先通过天安门城楼的徒步方队并不是第199师的陆军官兵，而是由东北安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组成的海军方队。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肩扛锃亮的步枪，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为什么海军要走第一方队？中国近代的屈辱史是从海军的累热开始的。当年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的失败，都是因为我们海军不能战才导致的。没有强大的海军，中国谈什么一许前耻？所以啊，这股伤疤还是靠强大的海军来熨平。开国大典前的一个多月，毛主席曾经亲笔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
受益的炮兵配备105榴弹炮、90野战炮、37高射炮，共92门。这些装备，
徒步方队刚刚通过天安门城楼前，又响起了轰隆隆的马达声，各种火炮、装甲车、坦克相继驶来，前后车之间均保持30米距离，速度一致，队形整齐。尽管各型战车上还刻着美国造、日本造、德国造的字样，但是上面新涂的八一军徽熠熠生辉，令人振奋。在众多的装备中，由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的功臣号坦克格外引人注目。谈起当年的功臣号坦克，今年60岁的董来福之子董继豪激动地说：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是从日本侵略者手里缴获来的。父亲董来福驾驶着功臣号坦克，在辽沈战役中破锦州、下沈阳，平津战役收天津、进北平，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说我的功臣号这立的功不是我个人的，这都是战友牺牲换来的，有幸是我活下来了。等会儿你打仗你不怕死吗？他那有什么怕死？他说你看步兵的机枪一扫，那一片片的都牺牲了。功臣号精神就是说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嘛。
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无数革命先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全国仅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就有约2000万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说：像战斗英雄董来福一样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绝大部分官兵都经历过战火考验，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和褒奖时，他们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也是为建立一个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们。
就在开国阅兵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天安门外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主席亲手铲土并宣读碑文。碑文中说：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 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战车方队还没有完全驶过天安门，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由17架飞机组成的编队呈品字队形，以不到1000米的高度飞过来了。其中有4架由于担负着战斗警戒任务，受阅时还挂着实弹。那一刻，飞机与战车遥相呼应，天地浑然一体。由于飞机数量较少，很难达成开国阅兵的震撼效果。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17架飞机中的9架 P-51 战斗机又掉头绕回重新飞了一次。这样一来，人们看到的受阅飞机就不是17架，而是26架。这在世界阅兵史上也是绝无先例的。作为开国大典阅兵式受阅机队的地面指挥员，说起当时的细节，99岁的李玉老人感慨万千。
17架飞机有6-7种的速度，怎么样可做到同时飞上天安门呢？所以就设计好慢着飞机先起飞，因为首先是几点钟你可飞上来，轰炸机几点钟，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通过精确的计算，丝毫不知错。
空中受阅飞机的轰鸣声还在人们的耳畔回荡，伴随着哒哒哒的马蹄声，12个骑兵方队来到天安门城楼前，为盛大的开国大典阅兵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天，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实况广播了开国大典阅兵，阅兵很成功，毛主席、朱总司令很满意，苏联、朝鲜以及法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相继发来贺电。开国大典那天，连同参加阅兵式和群众游行，56岁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6个小时，频频探身向欢腾的军民挥手致意。他的心情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后来他解释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当晚9点多返回中南海丰泽园后，毛泽东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胜利来之不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胜利来之不易这句含义深刻的话，毛主席连续说了2遍。的确，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新中国的诞生来之不易，人民政权的建立来之不易。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开国大典的阅兵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继续前进。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3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英雄的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牢固根基，彻底扭转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开国大典阅兵是对流血牺牲将士的致敬和褒奖，是对全军官兵奋勇向前解放全中国的总动员，更是对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建设新中国的最好激励。开国大典阅兵是一次洗刷国耻的大阅兵，一次奠基国威的大阅兵，一次宣告民族新生的大阅兵。从此，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踏上了新的征程。
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防时空七集大型系列节目《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国庆大阅兵第一集《开国奠基》。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汪小红，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孙杰、微瑶、刘若晨，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于芳、姚科、宋波，制作王敏、胡晶、王诗慧荣。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表示，9月26号按照中非双方达成的临时性安排，菲律宾派一艘民船对其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送生活物资，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希望菲方信守承诺，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本台消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9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国海军七季光舰井冈山舰将结合远海实习访问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技术停靠新加坡。来自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的外国海军学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此次任务旨在提升海军生长军官试岗实操能力，加强与到访国海军的务实合作与交流，为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记者郭潇宁、刘渊博报道。9月27号上午，北部联合2024演习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中俄双方参演官兵在鄂霍次克海某海域举行闭幕式。此次联合军事演习历时17天，中俄双方联合筹划、联合指挥、联合行动，共同完成两个阶段的实兵演练，达成演习预期目标。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进行会面。拜登表示，他决定增加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泽连斯基则提出了在战场上获胜的计划。拜登表示，他将在明年一月总统任期结束前加快筹集援助乌克兰的资金。
以色列国防部新闻处9月26号表示，以色列将从美国获得8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的35亿美元已转入以色列国防部的账户，用于基本的军事采购，剩余的52亿美元将用于购买包括铁穹和大卫投石所在内的防空系统及先进的激光系统。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巡航导弹，并使用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内的一方目标发动了两轮无人机袭击。
巴基斯坦军方9月26号表示，该国最近签署了向阿塞拜疆出售第三批次 JF-17 雷电战斗机的合同，交易金额为16亿美元。据了解 ,JF-17 雷电战斗机也称枭龙战斗机，是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和生产的轻型多用途第三代战斗机。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